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元朗，这真是屋企，这是屋企，因为次次来到都有一些特别的好吃的东西在这里招呼我们，好饮的东西润下我们的喉，真是这个非常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多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去享受这一刻的安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一刻的安静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以至到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不会影响我们里面的心境。你讲过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是只会越来越多，但你说呢，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就等待不单止未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真正永恒的，是完全没有罪，完全没有天灾人祸，没有苦难，没有死亡的国度，你要带来给我们。我们甚至在现在活在世上都愿望透过你的同在，我们都能够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暴风暴雨的当中仍然享受到你喝平风浪那些的神迹。你带领我们平静我们的内心，又透过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安慰，更加给我们看得见，纵使现在我们是充满着逆境困难，但是你是有出路等待着我们。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20世纪和21世纪被目为领袖学权威一位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 John Maxwell， 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将不合适的人摆在不合适的位置上面，结果就是灾难。将合适的人摆在不合适的位置上，结果就是他会感到困惑。将不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位置上带来的结果就是混乱，但是将冚唪唥不合适的人摆在冚唪唥不合适的位置上，或者调转下，将冚唪唥合适的人摆在冚唪唥合适的位置上边带来的结果就是昌顺、倍增、国泰民安。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人以为是制度，但实际上最重要不是只是制度，他更加需要合适的人去配合。冚唪唥合适的人摆在冚唪唥合适的位置，他才会带来昌顺、国替民安和倍增。但到底怎样去找一个这样的人呢？美国他们来不来就有一个叫做最受欢迎总统的选举，因为虽然这个是叫民主的国家，在他们的国家的里面仍然都是出现了一些灾难的时刻，是令到全国都受痛苦的，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一些非常好的日子他们过得到，就是因为有好的总统在他们的当中。那这个评选是由百几位各方面的专家是被选出来，就成为一个评选团。这些呢都是一些政治的领袖，是大学教授，是一些各方面的专家来的。那他们的标准是怎样来去选哪个叫做最受欢迎的总统呢？第一，他说处理逆境危机的能力是能够稳定军心。我想问大家有几多人同意的，即有能力处理逆境和危机的能力能够稳定军心的人 有几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领袖来的，举手好吗？感恩下。第二，道德的权威，他个人的品格待人接物是叫人口服心服的，有几人同意的？举手。感谢神。第三，情绪智商、逆境智商是有过人之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有几人同意的？举手。跟住第四，他有承担的决心，不会卸膊，同埋坚毅的精神，是死就死吧，啱的嘢他就去做，不啱的嘢点都不做，有几人同意的？举手。跟住第五，不偏不倚，为弱势的社群发声，寻求福利、公平、公正同埋各类的权利。换句话嚟讲，喺呢个世上，无论弱势的社群是几咁少人，他都会为他们发声，不会揀来听，而是每一不同的群体他都要聆听，聆听了之后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来到去满足每一个不同群体的需要，有几人同意的？举手。感恩。第六，谦卑，能够聆听和接纳别人的意见甚至批评，同意的举手。第七，能够建立团队，令到团队的人对他口服心服，同意的举手。有举手。 OK。 第八，有行政能力，而且是超脱的行政能力，就是包括将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位置，同意的举手。第九，振兴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他需要有的，同意的举手。第十，他亦都具有国际交往领导的能力，是叫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服他的，举手好吗？大家都举手。我想美国这个评选最受欢迎总统，这些的我们叫做质素，是我们都认同的。但是问题在美国的历史里面，到底有哪个的总统能够全部做到这些事呢？当然不得啦，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只能够取名就是其中最高分的那个。那怎样定最高分呢？就是每一项里面，如果是他有成几十个总统，他就列出这几十个总统出来，就在你们的这个评选团的心目中，有哪个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这一种的能力最强的，你就给他十分。OK， 其第二位的就八分，第三位的就六分，第四位的四分，第五位的就两分，然后其他的就没分，就是用一种这样的评分的方法。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发觉到呢，是一直高居榜首的一个总统，看看是谁，就是林肯。其实林肯不是样样都是拿第一的，但是他是比较上多一些是拿到第一，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一直以来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高居榜首。而在他一生里面做过的事，包括到第一是结束了南北的战争，将整个美国带到去统一的地步；第二是解决了即是长期的黑奴的制度，换句话来讲，在他任内黑奴不再存在了。但是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平等，白人黑人的平等呢，是还需要等多很多年，然后这个梦才叫做可以实现得到。不过他就是一个开始，将黑奴，即是黑人只能够做奴隶的这个制度，是全部将它取消了。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是非常怀念这个总统。但是无论这个总统是几咁好，社会里面仍然都有些呢，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心心不忿，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发觉这个总统是将他们已经既得的利益破坏了的时间，也都不会放过他，所以最后他是被刺杀，是被枪杀死了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就崇尚制度，老实说，制度的里面不同的制度 有好的领袖，亦都有不好的领袖。但如果一个领袖是好像头先我们就是那班专家所评论好的领袖是有这些的质素，如果一个领袖是全部合晒这些的质素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的制度，这个国家都会被他带到去一个 风平浪静而且是国泰民安的境界的当中。但是如果一个制度是好好选出来的，这个领袖是不好的时候，你什么制度都是行不到出来。有人形容就好像我们今天面对的困境，我很欣赏的一位牧者，他说就有人对一架车非常熟悉，这个车里面每一粒螺丝每一粒的螺丝他都碰过晒的，都是他自己镶上去的，每一个机器的部分他都摸过通晒，所以对这个车里面的东西他真的摸到通透熟练，但他不懂驾车，但人就是要他驾车，结果一驾车就撞了车，那么撞了车之后呢，他就不想再驾的，但有人要求他你一定要驾，没人驾的了你一定要驾，结果他就继续不断驾下去，驾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继续撞车咯。他听我的弟兄姊妹，我听完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很好即是很深的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 John Maxwell 他所说，你将不合适的人冚唪唥不合适的人摆在冚唪唥不合适的位置那里，带来就是灾难，不合适的人越多，摆在不合适的位置越多，灾难就越大。但是问题怎样去找这个合适的人呢，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去看一看一个的人物，这个的人物他是不属于那个国家的，他是一个叫做外族人，但当他去到这个国家的时间，他本来是监等来的，是坐紧监的，但当他坐紧监的时候，就是他这些领袖的能力超脱，无论坐监又好，是做一个工人仆人又好，什么都好，冚唪唥人看到的就是超脱那种的领袖的素质。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连法老这个王都要想到他，然后他手下的大臣推荐去引荐，引荐了之后一见即刻眼睛明亮，这个法老说我不找他还要找谁，卒之就找了他做宰相，是在法老之下万人之上，当时的埃及你可以这样说是整个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文明的古国，是非常先进，但是竟然就找了一个犹太人在埃及做了他们的首相。这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有人说到旧约四大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有预表的成分在里面，预表着谁呢，都是预表着我们的主基督的。第一，亚伯拉罕是预表着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完全的父、完全的神，他将神将自己的独生子，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和父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你可以这样说，父子圣灵是合一的，完完全全的天父将他的儿子无条件的赐给世人，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唯一的独生子他都要献给神。跟着第二个人物就是以撒，预表着一个完全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信服父神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第三，雅各，有人就说他是预表着，预表不是说样样都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某一些地方一样而已，雅各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是一个劳苦的仆人，一生的里面完全鞠躬尽瘁，雅各对他的舅父拉班是完完全全做足他一个仆人要做的事。为什么呢？做了七年就为了想娶这个拉班的女，怎知呢 拉班就偷龙转凤，雅各中意嗰个女就唔俾啊，系反而俾一个咧可能嫁唔出嗰、那个，就俾咗佢做太太。咁洞房嗰日先知道，但系已经米已成炊，已经嫁咗啦，都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啦。咁拉班就话咧。诶、哎，大女都未嫁，嫁细女唔得嘅，你先娶咗佢先啦，咁样，咁跟住咧又做七年，总共十四年，然后跟住先至娶到佢嘅中意嘅嗰个女。做完之后咧，佢系一啲钱都冇嘅，一啲工价都冇，一啲工钱都冇嘅，佢要再帮拉班做多几年，因为咁样嘅缘故，你睇得见咧，无怨无求地。就是为了他所爱的人，他完完全全的就是摆低他自己意愿来到为拉班服侍，完全的仆人。到最后一个呢，就是约瑟。约瑟是预表着什么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个君王的一个的身份。约瑟你可以这么讲，是旧约圣经的里面一个出色的领袖。而这个领袖他是真的符合到 John Maxwell 里面所讲一个领袖应有的那些素质。现在我们就试一试看一看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属灵的素质，以致到他能够有这样的，就是一般人都向往的那些素质呢？这样，首先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敬畏神，洁身自爱的素质。敬畏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Yare， Y-A-R-E。 Yare 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一般人这么讲，英文的翻译就将它翻译成为 fear， who fear the Lord， 但实际上 fear 不能够反映到希伯来文 Yare 这个字的意思的。 Yare 一方面是敬，敬的意思就是很想亲近它，是继续不断要亲近他，讨他的喜悦，样样的东西讨他的欢心，是因为这个神是值得他亲近，值得他敬拜，是值得他来到去侍奉的。但另一方面呢，他也都是有 fear 在里面，有怕畏。那这个畏呢，不是畏他，不是怕他会罚自己，而是因为怕自己做了那些东西令到这个神不开心。因为他爱神，所以他不想做一些是令到神不开心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神如果有这个这样敬畏的心的时候，肯定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那我们看到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洁身自爱，他不会同流合污，人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创世纪37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雅各的计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色帕的儿子常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见得到雅各的妾所生的那些仔，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是做尽恶事，即总之样样的事瞒着爸爸，不应该做的就做，爹哋叫他做不做，叫他做的就不做，爹哋叫他不做的就做，做到足。约瑟看不过眼，所以就告诉爹哋听。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想一想他的哥哥会怎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他哥哥，你会怎样？中不中意他？有多少人如果你是约瑟的哥哥，他将你的恶行全部报给爹爹的，你不喜欢的，可不可以举手啊？举那些，哇，你们都很完全认同到约瑟的哥哥，他们的那些的情形。那就是因为这样，约瑟的哥哥呢就心有不甘，觉得这个燕仔一定要除去这个眼中钉，不要继续不断在这里，继续在这里做探子，这样打小报告回去给爹爹。因为这样，有一次他就想将约瑟杀死，然后回去就讲大话，告诉爸爸约瑟是被野兽撕裂或者什么这样。 但好在其中一个阿哥犹大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不好啦，索性不如这样，我们将他卖了给人啦。那卒之因为这样呢，就将他摆在六个坑。另一方面呢，有那些埃及人经过的时候呢，就跟埃及人谈，就将约瑟卖了给埃及人，然后就将约瑟那件外袍那些衣服，然后杀了只羊之后呢，将那些血呢就整在件衣服那里，然后回到家的时间呢，就告诉他们爸爸听，不得了啊，弟弟是被野兽担了去，爸爸你看一看，剩下件衣服只有血在这里，弟弟死了，雅各是被他们骗了，是多年被骗，十几年被骗，骗了之后还不知道这班的仔在说谎骗他。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约瑟至少他懂得什么叫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当然年少气盛，看到什么不对就告诉爸爸听。跟着第二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拒绝向老板的妻子来到屈服，当他被卖了给埃及人之后，因为他智慧非常高，能力非常强，那个主人看见他办事的能力这么超长，所以全部的事就交给他管理。但大家要记得，他只不过是17岁开始，然后跟着就卖他做奴隶，然后就在这个家的里面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因为他办事的能力，他的智慧各方面非常妥当，因为这样，所以主人呢就将越来越多的东西就交给他管理，甚至将所有的仆人交给他管理，所有的事交给他管理，最后除了他自己的太太，什么都是由约瑟去打理，差不多等于管家头。可惜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主人的太太因为见到这个的后生仔年轻貌美，能力强，智慧充足，样样的东西都正，比自己的老公真的争天共地，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开始以目送情。我们一起读第七节39章到13节，一起来。这事以后，约瑟主人们的妻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枕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情，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话，约瑟却不听从，不与他同枕，也不和他同在。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枕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然后跟着呢，他当然就是讲大话，话给他老公听，这个人要强奸他或者要羞辱他。因为这样呢，个主人就将约瑟下在监里坐监。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得见这种的环境，在一般的人呢，他就说又不是我错，又不是我主动，全部都是他主动。然后跟着呢，如果是他主动我不听呢，就是这份工没得捞了。然后跟着呢，可能又是坐回监。所以很多人呢，就在这叫做人在江湖，下一句是什么？身不由己。无数的人都是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到解释自己做错的事。但我见到约瑟在这个地方，他的吉士就是这样来到表达出来。他说，我岂能作者大恶，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他认定纵使是人家主动，什么都是自己送到上门，如果你是这样下去的时候，这个叫做大恶，是神不喜欢的。 是因为这样，他坚持是拒绝这个主人的妻子这些的行动，甚至坚持到一个地步，没人了，没人发觉了，没人知道了，他就捉他，然后跟着要跟他上床，他宁愿连那件被他拉住的衣服不要，一甩了件衣服之后就走了出来，有不远走不远，他宁愿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被骗，这个妻子，这个主人的妻子就呃大话，就说约瑟是想羞辱他，主人就因为这样就将他拉去坐监，又再一次入回去监仓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好人难做，我不知道有几多人你试过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却是被人害，有试过的可不可以举手啊？做好事好心不得好报，被人害添啊！仲举高啲，举高啲，有几多个？好，唔算多吓。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因为大陆偷渡出嚟，见就见得多啦。但系冇谂过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同样一样系有嘅。以前嘅环境就更加多，好多嘅人系为咗自己嘅利益，系不惜出卖其他嘅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蒙冤，是不得说这种这样的境况。约瑟当时都是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神。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为什么给这样的东西给我叹啊？神啊，你没有眼的吗？神啊，你有眼无珠的，你从来没有讲过的。他对神的敬畏自始至终是没有改变过。第三，他处处高举神，见证神。当法老发了两个梦，等一阵我会逐个梦来解，全个 法老下面那些大臣没有一个能够帮他解那个梦，但这个梦的本身令到法老非常困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时他下面的大臣就有一个就说，我坐监的时候我听过一个犹太人他曾希伯来人为我解个梦，好靓啊，靓到完全一样啊，这个就是酒证。他说呢，不如找他来帮你解梦啦，咁样。咁所以法老一听完之后呢，就即刻要召约瑟去为他解梦。但约瑟去到法老的面前，你看看他怎样回应法老。他不是看自己看得很高，他不是说我是有能力，他不是说我一定得。我们一起读十五、十六节、四十一章。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有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将监仓里面为酒政和善长解梦那件事看成是什么呢？这不在乎我，不是我有什么巴闭，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因此全部是神给的。然后跟着他就说，神必将平安的话来到告诉法老听。所以他处处高举的是高举神，他将功是归给神，将荣耀是归给神，一个这样的领袖才会令到人家对他口服而心服。跟着第二个方面，一个领袖他需要有梦境，需要有异象。箴言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如果我们看东西看不得远，是短视，我们很容易就会做错决定。如果我们看个大局看得好，我对这个方向揸得紧，是能够解释到这个方向给人知的时间，你变的下属他就会跟你一起去走向这个方向。但如果我们都看不到这个方向，就很容易迷失，甚至会撞车。我们试一试看一看，到底在哪个地方给我们看得见约瑟的恩赐和他自己的异象。十七岁他已经有少年梦，我们一起看一看。他作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就发觉 佢就喺个田嗰里边有12个禾菌啦。咁佢嘅菌咧就企起身站着，佢啲哥哥嗰啲嘅禾菌咧就起来围住佢，然后拜佢，系围住佢嚟到下拜。嗰啲阿哥听到之后，真系岂有此理啊！搞错，要我拜你？我谂呢个咧就系导致到嗰啲哥哥们啊，系咁憎佢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再加上佢做咗，即系继续不断去打小报告俾爸爸，话佢哋做错嗰啲嘢俾爸爸听，所以咧就要卖佢啦。咁跟住咧，除咗呢个梦之外咧，佢仲做多一个梦，系令到佢爸爸妈妈都完全冇办法能够接受到嘅。呢个梦就系话，佢见到太阳、月亮、11个星都向我下拜。你想一想，对爸爸讲，对妈妈讲，还对住11个兄弟讲，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其中是爸爸，你是妈妈，太阳、月亮到底讲什么呢？太阳就是爸爸咯，月亮是谁呢？就是妈咯。11个星是什么呢？就是其他那些兄弟咯，个个都要向你拜。阿爸同阿妈都忍受唔到啦，阿仔啊，你讲乜啊？阿爸都要拜你，你讲紧乜啊你？但系我哋见得到，除咗兄弟将呢一个嘅恨放在嘅心里边，圣经里面记载到雅各，虽然佢系咁讲，但系佢却系将约瑟呢啲嘅话藏喺个心里边，佢要思想。跟住第二方面。解梦就是为酒政和膳长解梦。法老王和以前的皇帝很多都是有酒政，就是负责饮料。另外膳长是负责食品的。为什么要负责这样东西？就是因为很怕有人落毒。所以因为这样，他一定要找人要先试饮的和先试食的。你哋食过冇事啦，皇帝先至会食。咁呢个食嗰个咧就系膳长，所有嘅食物去到佢嗰度，佢要试食，食完之后完全冇事，安全无恙，然后跟住先至递俾皇帝食。饮嘅酒政一样都系咁样。但系后来发现，即系有人话咧喺食物嘅里边中毒，而法老就非常愤怒。是要追究到底是哪个出了差错。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追究负责人了。这个负责人呢，一是就是膳长，一是就是酒政。所以就将两个人呢不由分说拉在监里面先。拉在监里面呢，然后就是严查到底在哪方面出了错。当这个酒政和膳长坐在监的时候，他就摆咗去约瑟坐嗰个监仓嘅里边，同埋一齐坐。当佢哋一齐坐监嘅时候，膳长同埋酒政咧不约而同都发咗个梦。咁个酒政发个梦咧，就发觉自己即系前面有一棵个葡萄树，树嘅上边咧系有三个葡萄嘅枝子，都好似发咗芽啦，开咗花啦。然跟住上边嗰啲葡萄咧就熟咗啦，熟完之后咧。他就发觉到法老那只杯呢，那个酒杯就在他的手里面，他就拿那些葡萄榨那些汁放在个杯里面，然后将这个杯呢递给法老。那他就发梦发着这一样东西。那他就问约瑟，你可不可以帮我解梦啊？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约瑟就告诉他，三枝枝子就是三日，葡萄树长出来，然后跟着你就将它榨起，而法老的杯就在你的手那里，你将那些葡萄汁榨了下去那个杯，即是说你仍然是做紧酒政，你还可以递给法老呢，就是法老会再一次给你递酒给他，换句话来讲，你会恢复原职，三日之内你就会恢复原职。但是约瑟就告诉他，你记得你恢复原职的时候，你记得求法老纪念我，我是被冤枉坐监， 我冇做错过任何嘅嘢，系主人嘅妻子啷礼我，以至到佢讲大话，叫主人系将我打咗入监仓嘅啫。咁呢个酒证就应承咗。三日之后，果然佢恢复原职啦。但系人就系咁样噶啦，当你开始解决咗问题嘅时候，你冚唪唥都唔记得。佢将约瑟已经忘得清清楚楚，乜都唔记得。跟住另一个善长咧，又发咗个梦。咁呢个梦系同事嘅。咁我发咗梦咧，就话啦：，我梦中发觉我个头上边咧顶住三个篮嘅白饼，咁系上系最好嘅嗰啲嘅篮子嚟嘅，嗰啲糠子啊，系为法老嚟到炮制各样嘅食物。但系有飞鸟嚟到食我头上嗰个糠子里边嗰啲嘅食物啊！约瑟听完之后，佢就话俾佢听：嗱，三个糠子就系三日，喺三日之内，法老一定会斩断你嘅头，将你挂喺木头嘅上边，亦都会有飞鸟嚟食你身上嘅肉。结果呢，三日之后完全应验。卒之，约瑟解梦这个恩赐就被这些官知道了。酒证知道了之后，后来四十一章创世纪，法老都发了个梦。经过一段的时间，约瑟继续在监仓里面，酒证没有为他出声。直到有一天，法老就发了个梦，这个梦呢就发觉有七只好的母牛，然后跟着呢后来又发了个梦，是有七只很丑的又瘦的那些母牛。那七只又瘦又丑的母牛竟然就出来了，这样。另一方面呢，又发觉有七寸是又肥又大的那些的麦穗，跟着呢是有七寸呢是又瘦又弱又干一些的麦穗。然后跟住咧，特别令到法老惊慌嘅咧，就七只瘦弱嘅母牛咧，就食咗个七只肥牛；然后七只干旱嘅嗰啲嘅麦穗咧，就食咗嗰啲嘅肥壮嘅嗰啲嘅麦穗。系因为咁样令到佢自己好震惊，唔知系乜嘢嚟。因为咁样，佢就要揾人帮佢解梦。酒证在那个时候才记得，是因为全部的大臣没有一个能够解梦。酒证就记得有一个后生仔叫约瑟，哇，他解梦非常靓，就在他自己身上他都身历其境，他就推荐给法老。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瑟就有机会去到法老的面前为他解梦。七只肥壮的母牛就是七年的丰收年，七只瘦弱的母牛就是七年荒年，然后七只瘦弱的母牛会吃七只肥牛，就是因为如果不好好准备的时候，那些荒年会吃尽你过去所存储蓄的一切的东西，什么都没了。然后麦穗都是一样，七只干的瘦的麦穗，他会吃七支又肥又饱满的麦穗，就是说荒年又是七年的荒年，完全一样的，得一个的信息而已。如果在丰收的七年你不好好地预备的时间，你跟着七年的荒年，你就什么都没得剩了。他就这样提醒法老。法老听完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兴奋，哇，有人这样可以告诉我们，而跟着那些经历完全一式一样，就是他经历有七年非常丰收的日子，然后跟着呢有七年就开始有荒饥荒干旱一些的日子。但是法老听完个梦的时候，他就想，我现在都要找一个能人来到帮我去管理，谁可以管理呢？大臣推荐，法老亦都说，你这么厉害的，你不如来帮我管理我的国家。卒之就找了他做宰相。约瑟一做了宰相之后，完完全全照着神的心意， 嚟到管理成个国家，带嚟嘅结果，埃及喺七年嘅丰收年嘅期间，就建好多嘅粮仓嚟到储备嗰啲嘅粮食。结果呢，到荒年来到嘅时候，其他各地都顶唔顺，冇粮食食，连雅各同埋佢嘅仔女、孙仔孙女、塞仔塞女，系都冇嘢食啊！70个人就要濒临要饿死嘅时候，佢哋就谂到要去埃及订粮，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先会见翻阿约瑟。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有人讲咗句说话，我唔知道大家你认唔认同。下一章，弱者是找藉口错失机会。换句话来讲，弱者错失机会，但错失了之后就常常找藉口，就说赖这样赖那样，这个是弱者。智者是善掌机会，智者是把握机会的，强者是创造机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发觉到机会一失去了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得返。我们看得到约瑟自己本身是有一个叫做 foresight， 是一个远见，他不是只是看目前，他有一个远见，有很多的时候的三样东西都需要的。第一个叫 hindsight， 就是对过去有深切的认识。 insight， 对现在有了如指掌的理解。第三 foresight，对将来是充满着憧憬的意象，以至到你未雨绸缪，去预备自己进入到这些的时刻。法老能够度过他们最困难的七年的荒年，甚至一次过让法老能够成为一个最富庶的一个的君王。在当时来讲，整个埃及成为最富庶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有约瑟在他们当中，是有充满着憧憬意象同埋预先计划一个咁样嘅眼光，带嚟嘅结果就系带领到成个埃及走向富庶之路。最后，我好想讲讲约瑟。约瑟佢唔单止喺神嘅里边有一种奇特嘅恩赐解梦，佢有佢自己超人嘅管理嘅能力、智慧，仲有一样嘢。他的心胸非常广阔，待人以恕。我们一起读一读45章3到5节，一起读。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兄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17岁被卖，13年才做宰相，过了13年到30岁做宰相，而13年的里面受尽一切的委屈，坐监都不知道坐了几多年，你的心里面憎不憎那些将你送去埃及的人？憎不憎？有几多人你心里面一定会憎这些送去埃及卖去埃及的人？可不可以举手？如果是你，你会憎他的？ OK， 人之常情。我偷渡来了香港6、7年的时间，每晚的噩梦都是发梦发着，那些出卖我妈、斗我妈、害死我妈的人。直到我自己完完全全经历耶稣基督的饶恕，我在心底里面，我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饶恕我，我能够放过放低。耶稣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并不晓得，融化了我的心。我发觉到，当我饶恕那些曾经害我妈的人， 原谅他们的时间，原来我是第一个受益者。以前每晚都是噩梦，但当我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原来噩梦就离开了我，个心里面就突然之间释放了，完全不同。但是彻底的饶恕都是到我自己教了几年的书，愿意将我奉献给神，全时间来到侍奉祂的时候。我记得连一样我自己最难做的，神都帮我突破了。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我曾经发誓我以后都不会回去这个鬼地方，太惨。但我没有想到，当我奉献读神学的时候，我竟然对神做一个承诺，有机会我都希望回去带我认识的人信主，我关心他们。我也都感恩神又透过戴德生的第四代的孙戴兆曾牧师来到阿灵顿那边讲道的时间，更加融化我的心，是叫我在1984年的时候透过他的信息，令到我决定我要回香港侍奉。不是只是香港，亦都是大陆。我感恩的这样东西，是令到我感觉到是只有神祂的原谅祂的饶恕，才会令到我们能够饶恕其他的人。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好的领袖，如果没有了这个饶恕，祂不会是好的领袖，祂一定会报复，继续不断报复那些曾经伤害祂的人，带来的结果这个社会永无宁日。林肯有一样东西值得我钦佩，他就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他是宽宏大量的一个总统，最终他都是被人杀死。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两军在交战，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将军跟他说，总统先生，我们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林肯听见他就说，将军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那将军说，因为我们有神站在我们这边。林肯对他说，将军，我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但不是因为我们有神站在我们这边，乃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一边，这个才是关键。各位弟兄姊妹，逆境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站在神的一边去看每一样的事，不是站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去看那些事，是站在神的身上。我们深信和平的君来到，我们就会完完全全进入一个完美的国度，因为完美的国度是有完美的被赎的子民，就是全部的罪都已经清除，律法已经写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再有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灾难，不再有任何的东西缠住他们，这个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但我们仍然在世上的时间，只要我们是坚决地站在神的一边，我们会经历到祂自己在我们心里面作王，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希望12月28报道的时间，我们将这个信息带出来，第二次的圣诞带给我们的盼望，以及现在人活在世上怎样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祷告的时候，我想问有多少人，你愿意 既然我哋嘅主就系一个咁样嘅神，系一个咁样嘅王，我哋唔跟从佢，仲跟从谁呢？有几多人因为咁样嘅缘故，你愿意介绍更多嘅人去跟从我哋呢一位嘅主，呢一位嘅王嘅？我请你举手。感谢神。有几多人愿意12月28日会带人嚟报道会听佢嘅福音嘅？我请你举手。举高啲。有几多人愿意你带人嚟报佳音嘅时候？有几多人你愿意参与去报佳音嘅？我请你举手。有几多人？我哋见到，感谢神。亲爱天父，你睇到我哋嘅手，你知道我哋嘅心，求你继续不断赐能力俾我哋，叫我哋靠住你能够做得到我哋向你承诺嘅，亦都让更多嘅人透过我哋认识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